美印太司令警告应对邪恶族心采取行动。澳英签署新国防协议，加强两国军事合作。美国承认藏南属于印度，中共被指霸凌。战争一触即发，亚美尼亚需马上划界。舔共的日本华裔教授在中国失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和国防官员越来越担心中俄可能会试图挑战西方的团结，并最终改变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平衡。20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对众议院委员会的议员表示，中俄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是导致当前环境成为他服役40年来最危险的一大块，面对中共海警恶意挑衅，台湾亦不再留任何情面开始反击。台湾决定打造自己的卫星网络，以便有效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专家认为台湾此举具有重要意义，并呼吁尽早完成。阿灰利诺将中俄朝伊的关系描述为处在新生阶段的邪恶轴心，呼吁应该采取相应行动。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伊利拉德纳亦都认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发展日益紧密相连，强调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将有助于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这个将证明这种暴力是有代价和后果的，自由世界将会团结起来。阿灰利诺说，中共绝对越来越多地在台湾附近部署舰艇，并用空中资产越过中线，他们正在采取一切行动试图令台湾屈服。中共的军事挑衅亦增加了菲律宾及其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21号，中华民国国防部陆续征获中共各型主副战机20架次出海活动，其中9架次更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北中部及西南空域，配合共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随后，美国特种部队目前正在台湾金门群岛展开行动，该群岛距离中国厦门不到6公里，台湾主岛向东180公里，美军最近宣布在台湾永久存在。近日，台湾海巡署金马棚分署针对中共渔船越界表示秉持不回避、不退缩、坚定执法的立场，力行维护国家海域安全，确保我海域治安，保障我渔民生计及作业安全，请国人放心，并呼吁渔民如果在海上作业发生情况或发现中国渔船踪迹时，可以拨打海巡署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会立即派艇前往处理。据推特账号新台湾国防军事网消息，台湾海巡艇20号执行护泳专案，威力扫荡勤务，在七美及猫鱼附近海域锁定多艘中共非法越界渔船展开广播，鸣笛驱离，以高压水炮展开攻击，击退7艘中共非法渔船。该账号认为，中共海警恶意挑衅台湾，就是破坏台湾与中国两国之间长年的执法默契，很快就会报应在中国渔民身上。同日，菲律宾海巡署说，斯丹刚好发现中共海军舰艇时，距离中业岛约19.7海里。近日，菲律宾海巡署多次邀请菲律宾同国际媒体登上海岸防卫队船舰，实地采访马尼拉同北京的南海主权争端。中央社同日本、美国等国际媒体获邀在18号登上菲律宾巡逻艇前往南海中业岛。19号，记者发现中共海军护卫舰尾随菲律宾巡逻艇，距离最近时只有2.7海里，时间长达1个钟头。20号，据菲律宾军方称，至少有30艘中共船只，包括1艘中共海军舰艇，出现在属于菲律宾的南海地区。记者能够肉眼可见中共军舰船身编号。这样，菲律宾是否会跟进台湾采取反击措施呢？我们会密切关注跟踪报道。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秀文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是同马斯克合作建立星盾，台湾如果同美国国防部合作，如果有了低轨卫星方就可以监视金门、南海等区域的动态情况，如有低轨卫星就能够知道金门渔船相撞事件的真实情况了。中共的假信息心理战就无法发挥作用，所以无论是平时定是战时，台湾都非常需要卫星网络，需要卫星网络计划，希望卫星网络计划最好在2026年部署完成。另外21号非制政府宣布将与澳洲达成协议，升级当地港口及造船基础设施。几个月前非制总理仲表示可能会与中国合作执行这项计划。路透社报道，非制政府说澳洲承诺提供资金后，非制内阁同意同澳洲签订谅解备忘录，澳洲正是加强提供基础建设方面的支援，以对抗中共致力扩展与该区域国家之间的安全及警务合作关系。澳洲负责太平洋事务的部长康乐伊话俾 ABC 知，澳洲政府正致力成为整个区域最佳发展及安全伙伴，这样一来就没有真空可以令人填补。此外，据韩联社的报道，20号美韩联合司令部新任司令拉卡梅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指出，金正恩为维持他的政权持续生存，下令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透过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到俄乌战场上使用，令俄军协助北韩测试武器的性能。南韩既是东北亚国家安全的核心轴，亦是美国必须协助防御的同盟。21号，澳洲同英国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两国合作与军队现代化的新国防协议。英国国防大臣表示，独裁者正是观望住乌克兰战争的进展，当前的世界正在变成战前世界。澳洲防长马尔斯同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在坎培拉会面时签署了合作协议。马尔斯说，这个是两国关系中史无前例的新变化，我们今日签署的协议非常实用，亦非常及时，它确实反映了一种变得更具战略性的关系，一种更具国家安全、更大维度的关系。新协议包括令两国军队共同行动变得更容易，例如是英国联合培训乌克兰军队，以及允许英军队驻扎在西澳海军基地。马尔斯说，乌克兰是基于规则的全球系统面临挑战的一个例子，澳洲为支持乌克兰所做的努力而自豪，英国正加强它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沙普斯补充说，俄罗斯的入侵标志着全球变化，那些重视自由的国家必须做好准备，即使发生在离这里很远的其他大陆上，但它真实的代价是明显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在从战后世界转变为战前世界，尤其是对于居住在印太地区的人来说，任何独裁者都是观望乌克兰发生的事。20号，澳洲外长黄英贤在坎培拉和来访的中共外长王毅会面，黄英贤强调了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外交关系，并提及中共判处澳洲籍作家杨恒军死缓，令澳洲人感到震惊。21号，黄英贤同英国国防大臣举行会谈。黄英贤话，两国将共同努力确保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号，美国国务院说，美方认定阿鲁纳哈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并表明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透过军事或民事入侵或侵犯实际控制线来推动领土主张。此前中共多次强调， 该地是中国固有领土。印度外交部说，中共提出的主张荒谬，声言阿鲁纳克尔邦永远是印度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北京不愿意放弃某些主张，反映背后有比逆转过去的损失更重要的原因。在多个存在争议的边境区域，中共不断透过武装力量对不被承认是中国一部分的领土声称拥有主权，包括中非在南海发生的冲突，中印在喜马拉雅山交锋及战机在台湾海峡上空挑衅等。中共过去对其他国家亦曾经施加影响力，当中包括蒙古、北韩、南韩及越南，但至今未有提出过主权主张。文章认为，北京采取了选择性的民族统一主义，当符合现有目标就引用中国历史上的特定章节。随着北京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发生变化，某些主张会变得不再重要，但对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从未改变，因为台湾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愿景息息相关。文章指，一旦面对国内动荡，中共还是会妥协，例如在1959年西藏起义，中共派军队平反叛乱后，中国就和西藏周边国家包括缅甸、尼泊尔和印度平息领土纷争。在1960年代初的大跃进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亦寻求与蒙古、老挝和越南解决领土问题，希望在国内不稳定时期确保边界安全。不过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弗拉维尔认为，近年中共的国力显著增强，相对减少了妥协的好处，得以提出更辣的条件来讨价还价。最后文章认为，北京不愿意在薄弱的海上领土主张上让步，反映当局正是追求实现长期以来的野心和全球抱负。只要中共随心所欲地利用历史来替他的目标自圆其说，赋予军事行动，中国的邻国将会持续处于风险中。继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之后，很可能会再爆发一场战争。高加索国家亚美尼亚总理帕申扬担心可能会同邻国亚塞拜疆在这个周末引爆战火，他主张立即划定两国的边界。据了解，亚塞拜疆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而亚美尼亚是基督教国家。从苏联解体后独立以来，两国发生过多次冲突。之后有一班亚美尼亚族裔的人居住在亚塞拜疆境内的纳卡地区，形成了一种国中国的尴尬局面。在2020年和2023年9月，亚塞拜疆对纳卡地区发动了两次战争，收复了大部分领土。后一次的战争迫使12万多的亚美尼亚人出逃，目前这个地区几乎变成了一片荒地。2023年12月，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同意开始和平条约谈判，但是亚美尼亚边境地区的很多居民抵制划定边界的工作，认为这个是亚塞拜疆侵犯了属于他们的地区。亚美尼亚总理帕申扬19号在边境对当地居民说，如果我们拒绝划定边界，这个意味着战争可能会在这个周末爆发，我们不应该被战争开始。他还指出，边界划分应该根据1991年的苏联地图相互承认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因为当时他们两国都是苏联的一部分。之后反对派指责帕申扬，还组织了一系列反对他的抗议活动，指控他允许亚塞拜疆击败亚美尼亚军队，并夺回对纳卡地区的控制权。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这个礼拜亦会前往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协助调停，鼓励亚塞拜疆抓住这个机会和亚美尼亚达成持久的和平协议。日前，据外媒披露，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胡士云在中国已经失踪半年多，之前他发表过 支持两岸统一，批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言论，而在他之前还至少有两名在日本的学界人士返回中国后失联。综合多家国外媒体的报道，胡思云是在去年夏天回中国后失踪的。神户学院大学18号发布了消息，对外证实胡思云在日本的家人至今无法联络到他，担心他可能受到中共当局的监禁。中共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林剑在19号被问到这件事时，只是说不了解有关情况，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报道指出，现年63岁的胡思云除了在神户学院大学任教之外，在日本期间还曾经担任西日本新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亦曾经是中共驻大阪总领馆的外交顾问。这次在中国失踪之后，他过往的很多支持习近平、支持两岸统一的言论亦被重新提及。还有在佩洛西在2022年8月访问台湾后，胡思云随即发表文章进行痛斥，说佩洛西为一己私利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等，还附和中共的荒唐谬论，宣称两岸关系是家人的事，应该由家人自己商量解决等。不单止这样，他还向蔡英文总统劝喻，要他迅速回到承认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上等等之类的话。这一篇舔共的文章到目前为止仍刊登在西日本新华侨华人联合会官网的首页上。在去年三月中共全国人大闭幕之后，胡思云随即吹捧习近平掌舵领航，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本，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之类的话，可以说是马屁拍尽。但现在在中国失联，令外界摸不着头脑。有人认为这样看来，舔共亦都不是全能的护身符，只有远离中共才能够自保。报道中还提到，在胡思云之前，2019年6月在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任职的中国籍教授袁克勤亦都在回中国后失联。中共外交部之后证实，袁克勤因为涉嫌间谍罪而受到审查。还有日本华裔教授朱建荣2013年到上海参加会议后失联，半年后才被允许返回日本与家人团聚，而且他亦是因为间谍罪被调查。根据共同社的统计，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至少17名日本公民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而被中共政府拘留。在新版的反间谍法实施之后，因为定义模糊，中共政府可以更加随意地认定间谍，所以日本当局亦越来越担心中共的任意逮捕问题，而且日本公司对于派遣员工到中国工作亦更加谨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